Want flexibility? Take yoga. Want flexibility with your health insurance? Check out United Healthcare Insurance Plans. Underwritten by Golden Rule Insurance Company, they offer flexible, budget-friendly medical, dental, and vision coverage that may be right for you. More at uh1.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刊糯米。今天这一期节目我是在上海录制的，也是我们第一次，真的第一次，我和 Gigi 同在一间屋檐下录这期节目。我们首先欢迎翻译家 Gigi。
哎，大家好。
然后再介绍一位新朋友，以前是媒体人，现在在广告公司工作的素明。
大家好，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很紧张。
我们现在是在十一月的第一个礼拜在上海录音。在上海的原因呢，就是
是第一个礼拜吗？
对，差不多双十一之前吧。然后我们这一期节目不会聊任何电影电视，也不会聊书，也不会聊历史，也不会聊艺术。虽然我出现在这是来上海看展的，那这几年上海在艺术方面的真是叫什么，就突飞猛进的特别厉害，以至于几乎所有艺术圈的北京人这周都会在上海。那去年也是我们文化土豆录了一期特别节目，介绍021展会和西岸博览会。今年我就不太想再重复一下这个模式了，所以就叫吉吉和宋敏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在上海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且对于我来说，我到了上海以后基本不太知道应该去什么地方去玩，除了一些很传统的项目，比如说什么东方明珠塔，好像外滩也没有什么太大兴趣。我就想录一期跟旅行相关的节目，我们因为有两位嘉宾，这期节目就叫48小时在上海。这样我们请 Gigi 和宋敏分别给大家准备一天的行程，那有机会来上海的人可以体验一下可能是带有一点我们播客气质的这么一个旅行的攻略吧。那我们就先请 Gigi 开始吧。
好的好的，没问题。我这个呢就是比较早要起来的，首先我可能会推荐大家住在茂名路上跟瑞金路上的瑞金宾馆。这个宾馆好像是19世纪末期或者是20世纪初，就是上海是租界的时候，有一个英国商人就是建了一个大庄园房子。没记错的话，这个商人是开上海的那个赛马场，那就是现在的人民广场。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是国宾馆，是近几年才开放给公众去住，所以里面的地方就是都是中国的重要的历史人物基本上都住过，好像也是那个蒋介石跟宋美龄结婚的地方，他就是借了这个英国有钱商人的房子去结婚。所以就是里面有一个很美的花园，有一口古井，然后就是游泳池啊，什么老的建筑啊新的建筑都有。好处了就是因为它在法租界里面嘛，在文化广场旁边，附近还是一个老的街坊区，所以就是还是有很多本地的老上海住在那边，所以早上的话可以吃到那种上海本地特色早餐，什么吃饭糕啊，什么人渣炸油条啊，
什么人渣炸油条
就是还有很多就是
炸，
就是各种各样的炸油的那种油条啊，不知道什么油炸的东西，还有那种豆腐脑等等等等，各样很不健康，
哎，其实
很撑的早餐。
我想打断一下，问一下，我们应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讲的，就是二位都不是本土的上海人，但也都在上海生活了多少年？
我是2010年来上海的，
就之前在香港。
在香港一年
啊，就基本你算是一个香港人，从2010年8年，然后宋敏在上海住了。
我其实之前一直在北京，大概2013年到2014年之间在上海住过一年，然后第二次来就是2016年到现在。
OK， 所以其实可能一个更多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类型化一个香港人的视角和一个北京人的视角，但是
北方人吧，
北方人的
南方人跟北方人，
在北京长期居住过的北方人。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初到上海的时候会发现，特别是从北京来的人，因为这个城市不是一个井字形的 格局嘛，所以大家一般会，比如说我脑子里有的概念就是有浦东浦西，然后有一堆租界，但是这些租界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就不知道了。你刚才讲这个瑞金宾馆，它
是
在
属于法租界，
他虽然是个英国商人，但是他是住在
法租界。对对对，
我可以问一下，就是这几块地方他们能够很明显，你就走看一张照片就能看出来这是英租界还是法租界吗？
还是蛮明显的，因为简单说的话，好像其实没有英租界，它是叫国际租界嘛。
OK，
那就是南京路，
嗯哼，
南京路
外滩这边，
南京西路那边，就是静安寺那边，就是传统的国际租界，如果没记错的话。
Okay.
然后那个淮海路，沿着淮海路就是法租界，然后在外滩那边就是应该还算是国际，那边是海关，所以大家船都从这边，货物都从那边下去。
OK，
然后虹口的话，闸北虹口就是日本人的租界。
OK， 所以在上海，我和朋友聊天也感觉大家会用法租界这个词比较多，反而不太会说你是在静安还是在卢湾还是在什么。
我觉得可能你认识的人都是比较高端的人士吧。当然虽然我们的办公室也在所谓的法租界，但老实说我一直也没有认真的去想说这个法租界概括的范围是什么。
我是来上海的时候，我是曾经在网上下载过那种二三十年代的地图，还花了一段时间去看，就是所以最后我只是这。
所以上海人是不讲法租界的是吗？
讲的，
但是没有人讲国际租界。
OK，
嗯，
因为就是等于恒隆广场啊、静安寺那个就是国际租界，但是没有人说的，
okay.
那个叫静安。
明白，所以
是就是住在法租界是一个很。高端，对，
身份
的象征。
OK， 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宋敏家，我们不在法租界。
对，我们是在是一个对法租界的人来说这就是乡下。
OK，
在普陀区曾经有一个铜川路，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水产市场。
OK，然后继续是法租界人。好，继续讲，你刚才说可以出去吃油条，
就是从那个瑞金宾馆可以走到那个陕西南路嘉善老市，就是应该是算是绍兴路路口那边，还有好几个街边早上会有人卖各种各样的传统的上海早餐。
这是从几点到几点是算？
基本上就是六七点开始，然后大概到九点多就没
了，
都吃完，十点就肯定啥都没有了。
Okay.
豆腐脑啊，然后什么吃饭糕啊，然后各种炸的东西啊，然后其实也有各种各地的现在的一些饼食，什么
可乐饼，
不是可乐饼。
No. 可乐饼是日本的吧？
是韭菜鸡蛋饼啊，
他们好像叫大饼，
等等的，这是
有一个很有名的
葱油饼啊等等都有，就是那边还是有蛮多的传统的食物。因为瑞金宾馆也是很近那个瑞金医院，所以就是有一些传统的便宜的东西在街边还是能买得到。但是同时间因为是法租界嘛，也可以吃那种很洋气的法国人做的法国面包啊等等等等。
okay.
这咖啡馆也是非常多。
我还是喜欢传统的。
对，我都觉得
瑞金宾馆多少钱啊？大概是一个什么
样的？好像两年前是1500左右
啊，
含早饭，还是相对
是
比较贵、
嗯、
但是又不是说很贵的那种，因为它周边的环境很好，你有自己有一个大花园。
毕竟蒋介石也只是结婚才去的。
对啊，以前都是那种领导人去的，好像什么毛主席啊等等都在这，周恩来都好像在那边住过。
好，
然后如果不想住这么贵的话，我进来刚刚发现了一家叫米居，就是米饭的米，居住的居，就是在现在很潮的一个区域，就是在延平路那边。我现在开玩笑说那个是新的法租界，因为现在是年轻的那种很多外国人都往那边住，可能是因为以前那边有几个比较旧的大型的小区，房租就比较便宜、
啊、
然后就是现在
四合花园
三合花园那边聚居了很多年轻来上海创业的外国人嘛，然后就突然就是多了一大堆那种西餐，偏便宜的西餐吧，就是100块能吃的，
其实那里感觉有点像一个酒吧街，
就然后是酒吧街，然后就是 WeWork 也跑去那边开了，所以现在就是有很多共享的那种办公空间啊，有广告公司都在那边，所以变成一个很潮的区。
OK，
但是这个米居的话，看起来好像是500多块，就是能住在网上看到那些图片都很不错的。
好呀， 外，
所以
还可以带狗。
这家是新开的店吗？
应该是开了两三年比较新的一家小的酒店、
哦、
可能就只有十来几个房间。
因为之前我们办公室装修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延平路 WeWork 工作了半年时间吧，好像我没有注意到有这家，
它好像是在弄堂里面的、
嗯、
所以其实我这个行程基本上都是要骑自行车，然后就是有一点点根据英国的那个作家，是应该是比较科幻作家 J.G. Ballard、
嗯、
就是巴拉德，
巴拉德、嗯、
因为他好像是在上海出生还是在上海长，至少在上海长大
OK，
但是很小的时候到十几岁就是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在上海住。他写的后期八九十年代写了两本半自传式的小说，都是有讲他在上海的童年、
嗯、
一本就是很著名的大家可能电影都看过的太阳帝国， Steven Spielberg
导演的、
嗯、导演的、
嗯、这个应该很多
普通话他叫什么名字，
是皮尔伯格、嗯、
对，那一套电影据说好像是第一套在上海本地取景的电影，83年拍的还是81年拍的、
啊、你说好莱坞电影，
好莱坞电影、
okay.
对，所以你看那个电影开头的时候会看到外滩，真的是老的外滩，不是 CGI 不是电脑做的、
哦、那我真的还想
看一下。然后还有好像有一段是在那个外摆渡桥拍的、
嗯、
就是大家的难民在推来推去的那种情况、
嗯、
其实我想就说几句关于 J.G. Ballard， 然后我不太知道他在上海住过，在英国大家就觉得他是一个英国作家，好像宋敏也没有
没有
大家没有他是不是有点政治问题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最近就是买了两本他的书，两本名字我在 show notes 里写我都记不得了，我只是就是看主题我觉得会很有趣，就是他的那种科幻是政治意味很比较浓的、
嗯、
一本是讲全世界被水淹就是有点像、
嗯
被水淹了以后，但我觉得他写这个文章、嗯、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
气候、
嗯、他不是因为环境的原因。然后还有一本是讲的英国的中产阶级有一天受够了然后就起来革命、
嗯、
因为我们一般觉得革命是一个工人阶级革命嘛、
嗯、
然后我其实就已经开始看这个中产阶级开始革命的、这个、
那他们革命的对象是更富有的阶层还是
应该是这就是英国的体制啊、但是我也还没有
看
我开始投看了看了五分之一啊，对、嗯、
因为他可能比较著名的就是有一本书好像是叫 Crash， 就是讲撞车了之后、
哦、那个也有
那个什么拍了电影，就是这么就是性与撞车是暴力与色情的那种混合、
okay.
然后近来有一套比较著名的电影就是摩天大厦，就
是
那个抖森拍的、
哦、对
然后他就是搬进一个就是
像 Barbican Center 一样，
对，自立的小区吧，里面楼什么都有，有什么超市，有的什么健身房啊什么，然后最后所有人都疯了，好像就是我没有看到结尾，
生活逼疯，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大家都打起来了，整座楼的人。
对，
哎，不过说到书的话，其实最近一两年有一本也是外国人写上海的书，还我自己感觉还挺流行的，就叫《长乐路》，其实他写的就是。法租界上的长乐路、
嗯、
然后有讲那条街上一些其实我也没有看完、啊、但他有讲这条街上一些不同的人的生活啊、
嗯、
一些店铺的发展啊、
嗯、
因为他本人好像在那里住了挺多年、
哦、
就
现在长乐路不都是一些奇贵无比的小店吗、
嗯、
对对就是、嗯、就是以前可以做手工鞋的
现在我们就在长乐路上我们办公室但也有一些便宜的店了
OK、
对然后另外一本就是又扯开了就是另外一本应该是新出的书就是讲也是讲上海租界时候好像叫 Midnight in Shanghai 就
是
上海的午夜是 Paul French 就是他是写了一本
北京
的警察故事
对对对
就是也是以前是
而且放在解放前的吧
解放前的也是就是有一点就是外国人租界、
嗯、
就是北京没有租界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些外国商人啊什么什么的、
嗯、
那本书好像也是蛮好玩的这本好像是讲上海也是那种地下跟就是有一点点黑道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也没有看过、啊、
因为我就是我
很想看但是
我是看到那个封面感觉是一个很类型小说的然后我觉得类型小说写好了不太容易嘛就没买、嗯、
那但是那个人就是有一点他其实算是一个上海通他好像在上海中国住了很长时间、
嗯、
然后他说的故事都是根据真实的人物改、
啊、
可能有改编的成分吧
okay, 那对不起、
嗯、
Mr. French 我要看好好看因为每年老书虫办文学节他都 都他
都都都来的、啊、对，因为他住在中国吧，
对，
不是在中国跟伦敦他是两边跑的、
嗯、
对。
我们回到我们的攻略，吃完早饭以后你刚才说是要骑自行
车、就是去的做点运动了，就是往西南走，就是大概要骑半个小时，就是往第一个站呢就是龙华寺。因为就是来上海大家一般都是看什么租界建筑啊，都是什么1920-30年代的建筑，但是龙华寺还有一个北宋年代977年建的塔、那个寺庙的话就是现在剩下的就是光绪年间建的了，就是清朝，就是
是不是龙华寺就相当于是有个地方叫龙华镇呢、啊？是不是以前那个地方就是龙华镇、
之前是龙华机场，
机场
对、华其实你在那个太阳帝国里面都会提到那个时候日本人在上海建的那种集中营啊，就是关、把那些外国人都关在
战犯
都是关在很多关在龙华机场附近的地方、
okay.
然后他书里面还写到那个有一些什么那种地对空的那种枪也放在龙华塔上，因为我想
你就说就是宋朝那个塔上，
宋朝那个塔上，因为在那边那个年代肯定没什么高楼嘛，那个塔是什么7层楼的，就相对来讲比周边的房子都高、
龙华寺应该就在西岸旁边对吗？
不远，不远，
西岸很近的，所以我不知道，可能一帆其实是经过过吗、
你讲的西岸就是我们
就是龙美术馆，
对
对
对，西岸艺博会附近，因为我去西岸的时候有很多次都从那里经过，但可能就好像在一个工地的包围中，我总以为说它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我每次都在外面远远的看着，就感觉很壮观，因为它占了很大一片地方，
而且周围没有高，
对，而且
没有高楼，
而且周围又是离它不远，都是那些很现代的地方，比如说像什么龙美术馆、西岸艺博会，还有什么绿地购物中心这种，就忽然出现一个这样的地方，还挺神奇的。但我一直以为没有办法进去。
第一次去可能是快15-20年前了，然后那个时候外面其实是有很多小商店，有一点像那种城隍庙，或者是国外的那种唐人街。就是中国正常旅游点不是有很多小店，有一些仿古建筑、但是好像这几年他把那些都拆了，可能是想把进门的那个地方扩大一点吧。我蛮喜欢去那边的，首先就基本上没有游客会去，就是除非你是很对什么寺庙啊或者历史建筑很有兴趣，但是进到那边也是离城市中心也不特别远，而且也很安静。其实是佛教里面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寺庙，在上海来讲是很重要的。门票好像只是10块钱，还给你香。龙华寺另外一个很出名的就是他们那个素饼，就是做的那个甜点。那个到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会排很长的龙，排很长的队去买的。还有里面还有一个斋馆可以吃面
，OK，
也很便宜的，就是相对来讲是便宜了。然后
毕竟花了1500块钱住在瑞金，
瑞金对可以吃，
没有多余的钱了，
10几20块钱，就是它还有现烤的那种月饼。素月饼之类的素饼吧、很好吃的。然后龙华寺旁边如果想逛逛公园，很安静的公园的话，就是有一个龙华烈士陵园。
这是个万圣节的选项。
我也是就是有一天就是傍晚的时候逛进去，里面还有一个博物馆。
博物馆
就是其实主要是那种国共内战期间，就是应该也是跟中国上海解放啊等等的那种历史很相关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在大陆我们不管它叫内战对吧，我们叫什么解放战争，对
对，解放战争，
解放，
对，我觉得你讲的那个更准确啊。
对，总之就是那个时候共产党跟国民党的那个总部都在上海，然后打来打去的那段时间，你可以有很多小说可以看。
屏蔽了吗？
觉得在这里兜完之后可以慢慢骑车，
这个12点了吧。
对，因为为什么我说龙华寺了，就是因为 J.G. Bala 他在10几岁的时候被日本人抓了，就是关在这个龙华附近。
OK，
就是所以这个一点就是跟你看他的小说都会提到的。然后就是可以慢慢骑车经过那个法租界外交区了，就是都是那种
使馆区、
到那个新华路，好像是508号是他的故居。
OK，
那个房子应该没有什么原来的东西了，好像是私人会所还是餐厅，我也只是在门外看过。 嗯，他也在交通大学的附近，其实简单说，但是那边现在就是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餐厅啊，那边就是比较大的别墅，当年就是二三十年代外国的基本家住在那边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不算是上海市中心，那个算是市郊，他书里面是这样说的。
那为什么那条路叫新华路，跟什么新华日报有关系吗？
他以前是叫，忘了是哥伦比亚路还是新华路，跟番禺路一条是哥伦比亚路，一条是那个 Amherst Avenue 大街、
啊、所以其实就是建国后全都改名，
就是建国后上海的地方都应该全都改名了。然后呢，新华路那边可以就是慢慢骑像那种武康路啊，就是慢慢往更中心的地方走，因为那边就是人少车少、
嗯，
骑车是最爽的。
你是不是以前还在武康路住？
我以前在武康，对，住，我在武康大楼住过一年多吧。然后武康大楼就是上海很著名的会拐弯的那个红砖房子、
嗯、
你看很多上海的可能就那种明信片啊，或者人家来上海都会拍一张那个楼的照片，
就像三角形，
三角形的，就是跟纽约的那个
Flatiron
有点
像，
像
个熨斗，
熨斗，对、
嗯、我另外一个朋友搬到上海来，然后也是在武康大楼租了房子，然后就老拍 Instagram 发照片，就他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的一种，是吗？
可能是吧，就是我那个当时
文艺青年，
我搬进去只是房子好看，
所以确实是好看的，
就确实是好看，
身份的象征吧，又著名又在法租界、
嗯、
对吗？
那其实现在在那种 Airbnb 之类的可以租得到，
但他房间是不是都比较小，里面有大，
他房间很大的，他里面
okay,
因为他是老房子嘛、
嗯、
所以楼高都是什么四米多，很惨的，就是灯泡坏了，你说永远都换不了。
OK，
然后门都是那种双开门。那个最著名的就是上海，可能是最盲鬼的地方吧。因为前几十年就是有各种人在里面自杀闹鬼，对，就是这个是蛮著名的。如果你看查上海鬼，就是那个闹鬼的地方，
鬼故事
的地方的话呢，就是武康大厦是肯定是列在前面的。
OK，
那为什么还这么多人想要住在里面？
很多都是老居民。我以前的邻居就是在那边住了60多年的了，他从四几年住到。那个时候真的，
那他们也是自己有产权的吗？
以前就是一家人住在那边，然后可能、
嗯、
老人家走了，就是房子分到不同的孩子里面，然后孩子有部分就卖掉了、
okay.
因为我住那个房子就是我邻居以前的房子来的，
是他一大套拆出来的，
拆出来的很多就是隔了墙就是分开了，因为他那个房子还是每一个单位是有正门跟后门，
所以在附近那个街区租房子，武康大厦就会贵一些，对吧？
武康大厦应该是最贵的了、
嗯、
在那边、然后我觉得就是武康路是一个很好骑车的路，单程路，然后没有什么人不多车不多，周末人多一点，傍晚的时候也人多，因为餐厅多。但是那边
你讲单程路就是汽车和自行车都只能单向，
这个因为是小路，所以自行车可以双向、
okay.
但是上海的大路的单程路，像那种复兴路啊、陕西路啊，那些就是只能单向骑车。
不是，特别是在北京的人，北京人是不管这个的嘛。即便是，
我觉得上海人也不管这个。
也不管，就是北京的一条自行车道，右边的车道应该是那样骑的，但是也都是双向的。
对，不是上海以前没有共享单车的时候还是蛮讲的，大家都是日常骑车的，很快你就学会，就是像南京路啊、淮海路你是不能骑车的，北京路也不行、
嗯、
但是你会学会哪里可以骑车，然后哪个方向可以骑车，可以最快走到下一个、
嗯、
目的地。然后就是觉得武康路你可以兜一下，像五原路啊、安福路啊，那边也有很多餐厅可以去吃午饭。我自己一直很喜欢去吃的就是在五原路上的那个湖南餐馆 Spicy Moment， 因为它不是很贵，
一个有英文名字的湖南菜，
对，
它似乎也有中文名字，
它以前没有的，现在叫湖南，以前没有、
哦、就叫湖南，
以前一直是叫 Spicy Moment， 是没有中文名的，现在有中文名了。
OK，
因为它那边你可以就是好像是50块一个那种炒菜吧，这、
uh-huh.
还算是蛮便宜的、
嗯、
然后环境也很不错。
没有，它现在叫六月半，
那个是在嘉里中心，在静安，
都叫这个名字。
哦，是吗？哎呀，我也不知道。这是五元路七十一号。
五元路七十一号去吃一下湖南菜。
对，因为五元路以前是一个很土的街，只有老太婆坐在街上，现在是很潮了，都是小酒吧，然后很多那些超级贵的服装店，但是还是蛮有趣的那边。然后我觉得这可以慢慢沿着那些法租界的大路，就是比如说福兴路往外滩方向骑，就是往东骑。
okay,
对，因为那边你可以就是绕一下，可以兜过那种像绍兴路故事会啊，上海很多什么上海人民出版社都在那边，就是比较文艺的路，但是现在没什么店了。
你说故事会就那个小杂志，
小杂志的
故
事
会，他的编辑部在那边。
对对 对,、
啊、
对，就是那边、
啊、所以他们现在还在
上海啊，还有什么昆剧院也在那边、
嗯、
所以那边是一条很文艺的街，但是现在没什么店了，以前店蛮多的，但是因为它都是
昆剧是上海的吗？
昆曲
哦，那不是也算是京剧吗？
昆剧发源地好像是昆山、但是上海还是蛮江苏昆都是有、
okay.
昆剧还是蛮出名的，他有时候周星期六下午一点钟还有蛮便宜的小剧场可以看，真人声音唱的，他不带麦的。
哦，那挺好的。
对，因为平常一般去看那种戏曲的话现在都是带麦，是很吵的嘛，这个是纯人原始人声。
OK。
对，然后可以就是什么绍兴路啊、湘乡路啊，湘乡路好像是那个附近是那个孙中山的故居，
嗯、
那边就是可以丢下自行车去逛逛那些弄堂，也很好玩，基本上也不会迷路的，就是通常都是从一边可以出来到下一条路。
我觉得应该有人去把全世界孙中山的故居给整理一下，简直觉得多到
多多的。其实好像每个城市都有
有星巴克
的故居也很多，
觉得有星巴克的地方就有
孙中山的故居。
我特别震惊的是在静安嘉里中心那里就有一个毛主席故居、
哦、对对对
对我觉得毛主席住的地方好豪华
那不知道那个将军是不是还要收一些租
哦，不知道。
对，上海应该有很多毛主席故居。其实上海有
很多，我只看到那一个，但可能我没有去其他地方看。
我是路过了很多红色教育的小房子，
嗯、
都是那些老的什么
一大会址啊，
就一大、二大、什么三大、四大，好几大的会址了。然后还有各种革命人士。
嗯，
住过的地方、忘了说武康路是有一个革命人士住的地方，但是忘了叫什么，那家房子是蛮好玩的，因为平常你进不了那种理论房、
okay.
另外好像巴金故居也在那个武康路上
啊，我有路过过、而且很大一个
很大的，对，
一个别墅、
很大的一个别墅。然后就是沿着福兴路往外滩走的话，路过那个福兴公园也可以进去看看、
嗯、
因为福兴公园是比较少数就是租界时期建的那种公园，还保持原来的那种格局，就是算是那种法式还是欧洲式的那种正规花园了，就是
修剪的
几何
形状这样，
对，然后东西都是方形的，然后里面种了很多东西，然后是一层层的。
我好像记起有一个上海的作家有写过一本小说，就叫《福兴公园》，
然后也是
里面好像很多，
但我没有看了。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对上海人来说，福兴公园是个挺重要的地标吧。
嗯，听说也是，就是以前在上海很多那种打各种拳的人也是到福兴公园里面去聚会的。
OK， 你说太极这类、
太极这一类的，对，好像是，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如果道听陶乱分享。然后其实你这样骑车的话可能都快傍晚的了，因为上海没有什么特别的景点、但是你在城里面绕一下可以绕很多时间。我会就是沿着那个福兴路，你可以到大概是老西门，那个福兴路跟好像赵州路是有交叉口的，然后那边就是有一家很好吃的小笼包，但是我现在记不起名字，我发给你啊。就是那边其实是老区，以前
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对，有很多小吃，以前是有很多小吃的。
所以小笼包不仅仅是吃早点的，就是你下午傍晚也可以吃小笼包。
对对，全天都可以吃的。但是据说小笼包不是上海的发明了，是开封。
啊，有可能
是，好像说是就是北宋桥南迁的时候，就是把这些灌汤包搬到来 杭州啊。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一家很有名的，
我昨天在街上走路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觉得北方吃面南方吃米，上海能算应该是南方对吧，但是为什么吃这么多
面
对啊，
很多吗？
面条
很
多，
就是上海最传统的小餐馆都是吃面啊，
都是吃面条啊，
盖浇面啊，什么那种黄鱼面。
但我觉得北方的面和南方的是不同的，因为最开始就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山东人，我其实是吃不了南方的面，开始我觉得他们差别很大，但我也搞不清楚具体的做法配料了。我感觉南方的面好像是细细的，然后咬起来也不像北方有那种很面的感觉，好像它有点
塑料的味道。
嗯，你可以这么说吧，可能有一些在更南方就真的是米做的面了。
你说塑料的味道，那个是广东人的碱水面，就是
不是，我就是觉得上海和什么苏州的
面就其实差别很大，
口感对不那么像面，
差别很大。
我以为就是他们用的东西更好，
和北方的面不同。
他因为上海这边的面一般应该是机器做的吧。
嗯，反正我们这个话题也聊不下去了，
对，因为都没有研究，
书也没有看过，然后店也不知道名字。
然后
这段要掐掉。
老西门那边就是一个老区，
老西门、哦、
老西门，对。然后以前有什么古玩啊，有很多什么古玩店啊，都是在商场里面的，所以我也没进去过、
okay.
只是看到牌子说那边现在在改造，所以我也不知道有多少老店还陷下来了。以前就是晚上吃夜宵啊，吃什么馄饨啊等等都很多的。然后那边有一家蛮老的小笼包店，然后好像有一家新开的黄鱼店，看起来不错的，就是在门口 有一缸鱼的。
OK。
但是就是这个其实到那边吃好小笼包的目的了，就是等那个杰克的酒窝开门，因为它是杰克的酒窝是
杰克的酒什么？
杰克的酒窝。
窝啊，
窝就是那个窝子，
窝窝头的
窝。
窝
窝头。他在上海应该好像有开了快10年的有多的一个精酿啤酒。那边喝的啤酒的话，很多地方可能都喝不到，每次都不同。它就是一个老的小房子的一个房间，然后四面还是三面都是啤酒倒啤酒的那个东西，所以应该是可能有差不多三十个水龙头吧。
九头
水龙头。对，然后
所以他是要很晚才开门，
他一般好像是5点左右才开门，5-6点，然后可能就开到10点11点左右、
okay.
因为那边还是民居，不能开得太晚、
嗯、是不是也有上海那样的酒啊？
有中国那样的，他
会换的，不一定的。就比如因为这个酒头连接的是那种新鲜的
我知道
一桶装的酒嘛，
一桶一桶，
所以他经常会
喝完就换。
那你们一般会喝什么样的？
就是这个要看吧，
你要看到那到了那天才知道有什么喝。
OK，
因为如果你可能一两周不去的话，它就坏了。
我就会有点害怕，就是去那种精酿啤酒屋，就因为它一般都是1、2、3、4，我就写有20种，都不知道应该点什么。
嗯，
我就只能看那个酒精成分，然后就想我今天想喝个4%的，还是喝个8%的。
嗯，
就
哦，但它应该一般都会上面标明说，比如说酸度啊，然后你可以根据你喜欢的再具体的选，说至少你可以根据这个酸度选，比如你是喜欢。更酸一点还
是
更苦一点、
就是、或者
是
颜色。
嗯，
对。
不过精酿啤酒吧我就想，其实很多人知道，不知道的人其实是可以都是可以先尝了再买的对吧？
对，一般是可以尝了再买的。
哦 OK，
我有时候是尝5-6个才买的。
对，
而且
这个不要不好意思、
对，不要不好意思。
对，
只要你最后还是买的话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脸皮薄的人还有一个做法是，其实像这种精酿啤酒吧它有一个所谓的叫 flat 的，就他会给你好多个小杯、
哦、5-6个小杯，
比如4-6个一排、然后可能每一杯就是125毫升的样子。
但那种是不是其实不太值啊？
哦，我觉得还蛮值
的，
因为对我来说、我要一大杯让我一口气都喝完还挺难的。
这个叫什么，就是像我要一个 flat 他就给你。
对，
一
个
就如果你想表现的自己非常的
就是
专业的话，不是那个公寓的 flat、
是 flat 是 flight 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L-I-G-H-T
哦 flight、
我
要飞。
我要飞。对，然后我觉得在那边如果喜欢喝的话，就可以喝到 喝到永远了，喝到睡觉了。
对，这个店我也去过一次，它确实非常有名。因为我现在做了广告之后，有一个客户是啤酒嘛，我其实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啤酒，所以认识了很多做精酿啤酒的朋友，他们很多人都跟我提到过这个店，所以我去之前其实心理压力很大，因为我听说这个人就脾气很不好，会骂客人啊，赶客人走，所以也是一种那种朝圣的心情去的。好像是我先去了上海博物馆，
嗯，
因为从上海博物馆走过去大概一公里的样子吧，所以到的比较早，就它旁边有一个卖小零食的地方，就买了一点零食，比方说他就会跟你说我的店里不能吃东西，
哎，
你在外面吃
是吗？
你吃好了再进来。我很饿，我就只能在外面把那个零食吃完。他还有说啊，你可以坐在外面的凳子上，但是如果有城管过来就不要说是我店里的。进去之后其实压力也很大，比如说我有点想点一水果味一点的啤酒，
就会被鄙视，
就有点不好意思，怕他会骂我，但其实也没有啦，其实他并没有歧视喝水果味啤酒的人。
对啊，我觉得其实没有。你是为什么会觉得大家会歧视水果味啤酒的
女生才喝？
对。
但其实在欧洲男生也喝水果味啤酒，
那些所谓很懂的人就会，就有一些这种人就会这样嘛。
对，我们还是蛮喜欢吃 Jacky 然后我也带着我的狗去啊，然后食物啊，就是乱七八糟的拉一袋东西进去，他也没说什么。
好吧，可能你是常客吧。
对，好。
我觉得他人挺好。
嗯，但是他经常会不定期关门的。
对对对，他就是不定期开门，也不定期关门。
对。
但是我觉得他那边其实，因为上海其实现在很多小店遇到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城管啊，或者是邻居啊，会有问题。所以现在都是大家都很小心，
嗯，就不要给他带麻烦。
可能一方面是这个吧，另一方面他自己有说他觉得啊，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那么辛苦，然后他好像说他很爱他老婆，要陪他老婆出去玩啊什么的，
也挺好的。
对，
好，那我们的这个第一天的行程结束了吗？
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好，谢谢GG。然后又这天晚上我们是回瑞金宾馆睡呢，还是素敏我们还是换一家酒店呢？
我们换一家吧。
好，
可能可以换好几家。我现在先从最贵的讲起吧。
好，
瑞金还不是最贵的是吧？
可能差
不多
贵吧。我觉得如果让我推荐住的话，其实我现在已经住在上海了，就还挺少去酒店住的，可能之前出差的时候会有一些。我觉得静安寺那里的普利还蛮好的，这个也算是相对比较老牌了。
嗯，
就首先它的位置当然非常好了，就在静安寺，不管你是要打车啊、坐地铁，还是去法租界，都会很方便。它让我感觉特别好的时候是到那个入口的地方，就你进去会经过一片小竹林，它有一个像那种玄关通道啊什么的。因为周围都是很吵杂的环境，
但普利不是一个高楼的吗？
是摩天大楼吗？是的，是的，所以你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就你进到这个门口，忽然间感觉非常的安静。
嗯哼，
然后它室内的装饰也是这种风格的吧，比较偏就像现在流行的什么新中式的那种风格吧。但是它在这个流行风潮以前就已经是这样了。然后它特别有名的是，它一楼有一个很长的那个 long table
酒吧。
酒吧，其实我个人在那里喝酒的体验没有很好，
就是它是那个酒吧是跟那个前台是连成一片的。
其实我觉得体验没有很好，可能是那些照片拍出来比较美。
拍照片是很美，你看着一个水池，好像外面还有荷花还是什么，它是看出去是好像是那个静安公园这一部分，
好像也没有看到公园，其实外面还是那个马路啊什么的，但它能够隔开，有一种像一层纱的感觉，就有那种反差感，很安静的感觉。但是你和 check in 的客人坐在一起，还是有点尴尬。
那个是一个就是什么样的客人去那里呢？是偏商务一点的感觉。
其实我也只住了一次，那次虽然半是出差半是自己玩吧，一方面这个酒店很有名，我其实挺喜欢去一些不同的有设计感的酒店的。然后
所以你推荐的主要原因还是位置和设计。
服务也还可以，
而且他们好像很多那种设计人啊、建筑师啊、创意人会跑到那边住，
应该是一个蛮有名的设计师做的，但我记不得名字了，因为各地有很多。
这已经是我们这一期播客的传统，
超配他的风格的各地的。比如我后来有去长沙，就住过一个好像是叫品，其实它品质也还不错，但价格就是普利的三分之一吧。但进去一看就感觉这是一个模拟普利的酒店，
因为普利好像开了有十年，2008年左右，
但它维护的还是蛮好的。
对，它洗手间很大，落地玻璃，
对，
然后是全延安路、延安高架全景。
啊，是的，它有一个桌子，然后还有什么茶啊，就感觉对，是
也可以一边洗澡一边看延安路，
禅意的感觉。
哦，你说就是房间里的洗手间是临街，然后可以看到大街的，是吗？
嗯，可以的，
有趣，值得。
嗯、
好，
普利的价格应该和瑞金宾馆差不多吧？就肯定是浮动的啦，
嗯、
看，但最便宜的时候也有1000出头的时候了。然后其次的话，我就从高往低说了。其次的话，我觉得中间价位的，我觉得花园饭店也蛮好的，
嗯嗯、对，
因为它的位置也很好，就是在那个 IAPM 附近，
嗯，
就上海很流行的，
嗯，
现在很时尚的一个大商场。
嗯，
我有朋友讲他的结婚理想就是要在花园饭店，他、
okay.
是日本人。管理的，所以他虽然也建了很多年没有翻新过，但其实维护的很好，细节也做得很好，服务也很好。然后他的对面是锦江饭店、
嗯、
其实那家也蛮不错，他也相对是有一定的历史的、嗯、那价格可能比花园饭店又会再稍微低一点
点, 低一
点,
点，
可能
800到1000
吧、
嗯，我住过锦
江，锦
江
就是那个小礼堂，好像是不是那个时候借鉴尼克逊还是谁、美国人，
嗯，
来好像。
而且我觉得锦江的感觉也蛮日本风范的，我也不知道。
但他应该
他说是一栋高楼，这个锦北楼说是英式建筑，它是有一点像 Tudor 的那种窗，
哦，
就是长形，然后有很多小格子的，然后另外。便宜一点的那个矮的南楼了，就是 Art Deco 风格的吧、
okay.
那边有很多名人住在那边，
你说长期住在那边，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贵宾楼是长包的，对
对对对。那便宜的选择呢，其实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经常来上海出差，会经常住淮海中路上的一家叫金城酒店的。
哪两个字？
金色的金，晨光的晨
啊，对对对对对，
引用一句上海话，晨光的晨，价位在500左右吧。如果是旺季，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其实它在没装修之前，就那种很破很土的三星级宾馆，
四星级，我也住过这家四星级、
啊，是吗？
我觉得应该可，就是它新的时候应该算四星级。
啊，对，旧的时候其实蛮糟糕的。
我为什么记得这一家酒店，就是因为我在这家酒店吃早餐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汶川地震。
哦，好吧。
嗯、然后就，
啊，可是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也在上海。
是吧？啊、嗯，然后那就那个早饭就没有打算吃完了，就浪费了。
但我记得那是中午啊。
就是起得晚呗。哎，不是最大的那一次汶川，是第二次，反正还是映秀。哎，
我记得我是午饭后感受到的。
不是汶川，是汶川之后，
哦、后来
又是在映秀那个、大概那个地方，不是又震了一次吗？啊。
我觉得金城酒店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位置很好，但是它重新装修过之后房间就是还 OK 了，一个经济的选择。早饭的话我就其实没有推荐，因为我真的起得太晚了，我吃不到早饭。我觉得我一年中能吃到早饭的机会可能不超过10次。但我有听一个上海的朋友推荐说，人民广场附近有一个叫大湖春的，吃早饭还可以，就是那种比较 local 的当地感觉的食物。
嗯哼，
好像是吃生煎的那家，
主要是我也没有机会吃到过早饭。
在那个京剧院，那个逸夫剧场后面的一条街，
嗯、
好像是没吃过，它装修了、
嗯，
以前很脏的，现在装修了就没吃过了。
可以去了，好。嗯、
但是可以在普利吃 brunch， 我感觉普利的 brunch 非常的丰富，就可以吃生蚝啊、 也可以点一些做的很精致的什么牛排啊。
好，我们已经能感觉到宋敏的风格了，广告界的。那吃完早餐
没有？我的风格还是蛮多样的。我不是介绍了便宜的酒店吗？
那然后上午第一站去哪里？
这么吃完以后应该已经是下午了。我觉得
睡个午觉。
那不用了，可能喝个茶就已经醒了。
谢谢。
假如你在普利吃好了 brunch， 你可以走路往长乐路 F 路的方向走，这一带的话有一些小型的画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他们很集中，就可以一次性的看完。比方说在乌鲁木齐中路上有一家叫 Vacancy 的，是一个台湾人开的，他应该新开了就是一年吧。
Vacancy 就是空、
oh, 对对对，他就是去年
有房，我觉得
没房。
有房，
到底是有房还是没
房？有房
、哦，他就是去年西岸艺博会的时候开幕的
啊，怪不得我没去过、因为可能那时候还没开，或者是
他其实是在一个破破的居民小区里，然后租了一栋单独的小楼，一共有三层吧，就面积还蛮大的。但因为他去年也是赶在西岸艺博会的时候开幕，所以装修看起来有一些。
但是他的入口是你说在乌鲁木齐中路是吗？
对，乌鲁木齐中路好像是15号嘛。
OK，
就反正是在一片普通的居民区里，然后你走进去，可能如果你不知道它是这个地方的话，你应该根本就
找不到的，
看不出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但我就想多说几句，乌鲁木齐中路作为一个其他城市，不是上海城市，特别如果你是国外来的，就是年轻文艺青年或者是潮人一点的人，乌鲁木齐中路就可以一日游了，你不觉得？
对，是的，其实是这样，
就可以住在乌鲁木齐中路附近。然后那条路上，反正去年因为我住的 Airbnb 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在那儿生活了一周，就发现咖啡店，还有什么飞跃的球鞋店、
对，
还有一家正鼎鸡，
正鼎鸡，
对，一家上海的老字号的吃鸡的地方。然后
据说 Elon Musk 也去吃过
啊？是吗？就
我不知道，我有看到一张照片，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进去吃了，他就在那个店门口。
我去吃过，我记得我还花了、好像是吃了什么几十块，全都是用一块钱付
的、反正就是个吃白斩鸡吃白斩鸡的地方。然后还有一家店，我记得我临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做腊肉做香肠咸肉的店，然后他店里就挂了很多，然后我就
是不是在飞跃旁边，
就在飞跃附近吧，反正我就让他给我家里人寄去，因为我家里人有一半都是上海人嘛、然后就但他们生活在成都，我就让他们寄去、然后也很方便。
好奇怪、难道成都不是更盛产这些东西？
但是有上海风味的、一些东西、就乌鲁木齐中路还有什么我觉得特别，还有一些外国人去买的蔬菜店，
哦，那个很有
名
的牛油果阿姨，
对对对对对对，就觉得还。
然后他门口，最近好像还出现了一幅画，就是有他的常年顾客为他制作了一幅画，作为他的店的招牌。
OK， 真棒，
墨西哥的使馆吗？还有颁发他一个奖状来奖励他对于推广牛油果这项水果的贡献。
它是水果还是蔬菜呢？
哦，对，它是水果还是蔬菜呢？
不知道，蔬菜。
总之就是奖励它对于推广牛油果的贡献。那其实我说到这个是，这些故事都是我听牛油果阿姨隔壁，可能不是仅仅的隔壁，就稍微隔了一点点的一个叫寄存处的地方，这个寄存处的发起人讲给我听的。就
寄存处是一个卖，
我觉得寄存处也是个蛮有趣的地方，它应该也只是开了一年多一点。
是那个门口有个自行车的店吗？
不是不是，它和一个证件照相馆连在一起。它所在的地方以前是一个面向中老年妇女的服装店，是这个证件照相馆的摄影师的老婆开的。然后后来他们把这个店转给了现在这个主人，叫华燕。华燕之前是一个设计师，他就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一半像是展示空间，一半也会卖一些设计产品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的展示很聪明，成本很低，然后另一方面和当地的生活有很强的关系。比如说我印象中他之前有做过一个摄影展，那他的布展就是 摞起来好几个纸箱子，把照片可能贴在纸箱子的各个面上，我就觉得哎，这种方式其实是很聪明的，因为它周围有这种什么牛油果阿姨啊，各种餐厅就很多这种扔掉的纸箱子嘛。
明白明白。
然后另一方面又特别便宜，你用了之后就把这个纸箱子扔掉就好了，
回收了。
对，它旁边是个垃圾站，
可以卖正好几毛钱
送给垃圾站的人。
所以你就是和他们聊天，他们就知道一些牛油果阿姨的
故事。对，因为这个华燕就是寄存处的发起人，他一直住在这个区域，住了很多很多年，所以他知道很多不同的店的发展啊，很了解
大家的房租啊，
对
对，改变，
对，
因为我是来了上海太久，所以以前就是乌鲁木齐路是去买便宜的菜的地方，
嗯、现在应该是贵的菜，
现在是贵的菜就是买进口肉的地方了，变成。但是我觉得乌鲁木齐路最好玩的就是它的南端是乌鲁木齐路、淮海路是美领馆，
嗯哼，
然后乌鲁木齐路就是走往前走什么20米左右还是30米，就是伊朗
大使馆，
大使馆、
领事馆，
领事馆。所以我觉得这个它两个对，等于对着 对面接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玩的。
嗯嗯。
就最后多说一句，我觉得乌鲁木齐路是很多城市都会发生这种。就是所谓的 gentrification，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嗯、
中产化，或者是一个传统街区的中产化、
嗯、
它乌鲁木齐中路去年就已经这个指针已经在中间，因为它这个中产化的过程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法要了、
嗯、
现在还是在有法要的这个地方、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明年来就
已经没法要了，
就会变成没法要，因为去年我就已经看到开了一两家已经没法要的店了，就是、
比如说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家门口停了一个
自行
车
店吗？
不是，他就是卖什么各种精选的时尚产品，门口停了一辆单车来招显他的，
是竹子做的
啊，然后就不要点名批评了，就
你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好吗？不要点名批评，
就是有一些你知道这种店一多，那个地方就没有太大意思了，然后就变成长乐路了。
嗯，
可能你看看这本书《长乐路》里应该有写你这种中产化
的。对，
好啊，然后、
哎、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嗯、也是来自这个寄存处的分享、
嗯、
就他们把乌鲁木齐中路叫做，对，他们把乌鲁木齐中路叫做乌中路，这样会显得你是一个
local、啊、
对，当地人、
嗯、
他们不会念出六个字这么长的名字。
好吧，我以为这是对于维吾尔语的尊重，它有点汉化的，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小区，就是在乌中
小
区,
对对，
小
区
是三栋高楼，就是那边唯一三栋的 那片区唯一三栋的比较老的高楼，
嗯，
这是90年代建的，应该是，
明白，
以前租金很便宜，现在租金非常之贵。
OK，
嗯，
那你刚才讲除了 vacancy 这个画廊，那附近还有些什么画廊？
乌鲁木齐中路上可以看的就是 vacancy 和寄存处，如果你想看一些展览的话，艺术类的和设计类的、
嗯、
那和乌鲁木齐中路交叉的有一条安福路上也有两个地方可以看，一个是 bank， 是一个也是在一个小区里叫徐汇艺品院、
嗯、
然后你进去小区之后右手边的那个地下室，就是我觉得它的空间也很酷，它基本上没有做什么装修，它就是保留了原来的地面，还有一些拆到一半的地砖啊，
另类艺术项目空间，
其实也不算另类了吧，他们应该也参加了西安艺博会，也是比较成功的
okay,
比较成功的商业画廊了、
嗯、
但它可能看起来给你的感受会比较就所谓的另类一点。 Bank 的对面就是徐汇艺品院的对面是另一个小区，但我不记得名字了，你进入这个另一个小区，然后一直走，走到头左转，再一直走，走到最里面是一家叫胶囊的画廊、
啊、
它是一个意大利人开的吧，
我们把这个名字给出来一定要去，那家很好，
Capsule 上海，
对对对，
它是一个会讲中文的意大利人开的，它中文讲的还不错、
嗯、
但我觉得可能这也是风格的问题吧，我觉得 Bank 展出的东西相对来说是那种让你生理上有点不舒服的东西
okay,
在大部分时候
重口味一点、啊
嗯、对，但是胶囊展出的可能是、
嗯、
我并不是说它不好，可能它在视觉上和心理上都更容易接受一点、
嗯、
就是美感度高一点、
嗯、
比如我举个例子说，因为这两家都在我的办公室附近，有时候我会在午饭的时候带同事一起去，某一次我曾经带我的 IT 同事去了 Bank， 看了一个展览，那个展览中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女艺术家，她也不会讲中文，在雇了一个翻译，所以她一路好像是沿着黄河还是长江，所以她路途中有一个有点偏女权主义的作品，大概她路途中用这个农夫山泉的矿泉水瓶接自己的小便，然后现场就会有一些农夫山泉的复制品展出，然后我的 IT 同事就落荒而逃。
哦，他只是想表示女人也可以应急的时候尿一尿，是这个意思？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吧。他其实更多人还是在探讨什么南水北调啊，就有点偏政治化的东西吧。
Okay.
但其中有个细节 是这样。就我这个完全没有看艺术展经验的同事就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然后他回来之后就说我再也不想喝农夫山泉了，然后他之后也拒绝再跟我去看任何这样的展览，
然后也不敢和女人说话了。
那可能没有。
现在你觉得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要吃午饭了吗？
啊，难道不是已经吃过晚饭了？
吃了 brunch，
已经吃过 brunch 了，但不会到晚饭的时候吧？这些地方离普利就是静安寺蛮近的，而且这每一家其实都很小。虽然有我们有提到四个地方，但其实我觉得每个地方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看完了。
你要气死了，这是站在展览
那么讲
展览影像艺术的人，我觉得起码已经四点钟了啊。
嗯。我觉得不到四点钟吧。
好好好，不到四点，不到四点，你说几点就几点。
如果这个 brunch 是十一二点吃的，这个时候也就两三点吧。
OK，
我觉得我介绍的地方会比 Gigi 说的远一点，就不是骑自行车可以到的，现在可能要打车了，或者坐一个地铁。那刚才讲了很多法租界啊、浦西啊，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看看浦东有什么。可以看的，我个人特别对，在我来上海之前我其实还挺经常来上海出差的，那时候我经常觉得浦西没有很远啊，明明坐地铁就只有
三个站，
对，就只有什么三五站的样子，对于北京来说是真的是太近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说如果你住在浦西是绝对不会想去浦东的，
不就跟北京的南城一样吗？
嗯，不同。
虽然崇文门
富裕一点。
OK，
但是等我自己到了上海之后，我发现真的我也不会去浦东。
机场，
机场我也尽量
尽量
不去浦东。
对，
好的，那我们现在打车去浦东了。当然你也可以坐地铁去浦东。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浦东的一个博物馆，每个人我都会强烈推荐他们，就是震旦博物馆。因为现在虽然艺术好像在上海特别火热，包括浦东也有一些很受欢迎的馆，但感觉震旦一直是那种比较默默无闻的。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因为它的馆藏是古代艺术，虽然它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和当代艺术家的合作，但基本上还是以古代为主，而且这种当代的合作一般是跟古代有关联的。而且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好可能也没有很积极的去宣传自己吧，所以知道的人不是很多。最初吸引我去这个地方是因为其实我刚才也有说我比较喜欢去看一些设计空间啊，就是建筑师的作品，因为它是安藤忠雄在中国的第一件作品吧。
你说这个震旦大楼是吗？
但只是室内，就是安藤忠雄只是做了室内，因为他这个
大楼，这些大理石楼梯这些是安藤忠雄的风格吗？
很
奇怪啊，
这个
很
具体的细节我就没有仔细去研究，但我所知道的信息是说他主要是做了整个室内的设计
啊，就是博物馆区的。因为我说的那个震旦进去让我特别震惊的就是
震旦大厦，不是
那个大厦的，因为你去到博物馆你需要走他那个楼梯嘛，那个楼梯就特别辉煌，
那个不是他、
然后那种辉煌就是一种台湾人的那种、
他确实是个台湾的企业、台湾的收藏家，他应该是个打印机企业吧、
反正是个 IT 的啊、所以他在那展的古代艺术也是他们的家族或者是企业收藏，
对，是他们的收藏、陶器，还有很多的瓷器、石雕。记得我第一次去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在去之前应该是刚刚去过徐州博物馆，因为徐州博物馆有很多陶俑的收藏，我以为在那里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的 种类多样的讨论，但我去了震旦之后发现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的地方见过和它类似的形态吧，就我觉得它的风格也很多，收藏也很丰富，另外它会每一层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教育展示区，会跟你讲一些背后的故事啊。
对，好像这方面确实做得也不错，
对，它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另外也因为人很少很安静然后你可以，你就不用人挤人的去看什么人
看
黄浦江的风景啊，就你可以站在窗边。
但这一家也是要好像50块钱还是多少？
50块吧
，
我觉得50就是比我想象的就上海其他的那些地方要便宜一些。
对，我觉得现在在上海50块钱的门票已经是很便宜了，就这个让我很震惊。自从不做，
他以前是最蛮贵的，相对来讲，
对，以前觉得50块
很
贵，
没涨价，对，
现在觉得50块
其他
人
的200了，
自从不做艺术记者之后，我有一种越来越看不起展览的感觉，每次都有些心疼，实在是太贵了。震旦博物馆是开到下午5点的，但是我印象中它应该每周五晚上会开到晚上9点，所以如果你周五去的话，可能你这一天可以安排的更满一点，可以多去几个地方。那既然我们来到了浦东，我们也可以去看看一些游客们聚集的地方，比如说上海中心。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会很嘲笑这种地方，就好像有很多北京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去过故宫，一方面他们没有去过，一方面还要嘲笑那些游客很愚蠢，为什么要去这种景点的地方，但其实故宫真的很好
我觉得你这是收了上海中心多少钱要把它和故宫放在一起
没有没有，我只是举个例子，好比说我在去八达岭长城之前，我其实心里也有一些鄙视这种游客行为的人，我当时是为了陪同一个朋友去，但我去了之后我也真心的觉得八达岭长城真的很好
对，我去了北京的另外那个可以坐那个车下来，
慕天
峪，慕天峪它不是在长城脚下建的那个
滑梯，
你就是坐着一个小车滑下来，然后当你听说的时候就觉得那实在太
这个听着就很好、啊、
低级玩意了，但是其实坐上去是太好玩了，你下去之后你想马上再爬上长城再坐一次下来。
对，我说这个是想说我们应该有开放的心态，也不要鄙视那些游客景点。
但你说在上海中心是坐电梯坐到最上面去吗？
应该是吧，
因为他那个要买票要排队很长。
但老实说其实我也没有真的去过上海中心的
顶层，所以我不推荐那个，因为上海中心那个顶层
我自己
好几百块钱，
我自己真的去过的是 IFC 的顶楼，但当时也是开幕的时候有一个媒体邀请活动有请我去，就一方面我觉得这种高层的感受还是可以有的，
对，是很好玩的。其实是
为什么吸引我去，其实是某一天我的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照片，然后他去了那个上海中心的最高层，他拍的那个照片让我看到以后非常震惊，他是在夕阳的时候日落时刻拍的，他拍出来的感觉让我以为看他去了埃里亚松的作品、
uh-huh.
就你记得吗，他在丹麦有那个彩色玻璃的环形的、我就想说我这个朋友是一个银行职员，我想说啊，你什么时候去专门看了埃里亚松的作品，当然可能有一点点夸张了，肯定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但很美。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这是上海中心啊，我
只能说埃里亚松在上海住上海中心
我就非常震惊，在这之前我真的也不会去这些地方，自从看完这张照片我非常想去。
反正我是企图去过想去过一次，就我们人很多，一般来说我会去选一家，那不是有一些凯悦啊什么博悦酒店，你去了对你就免费就可以看嘛，但是
好像不是，
你拖儿带小的这种就不太像是要去喝酒的我们就只能说那我们看看
付钱
那个地方，就像迪士尼一样你买了票要排队，就是
特
别不可能
的、
但是你想通过博悦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到同一个楼层。
对，肯定楼层不一样，只是说你就稍微感觉一下。
那我跟你讲一个
段子
秘诀，就是其实门口有很多黄牛在卖低价票、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当天生日的话，凭身份证可以免费参观。
我好像有两个美国的朋友也在来上海出差的时候也上去了，但是他们就是傍晚的时候，那就是旅行团， 都
吃饭的时候
都去回，这一般游客都是白天大白天的去，他们就是日落的时候去，自己还买了几瓶啤酒上去，一边看日落一边喝啤酒，
感觉不错的是吧？
感觉不错，他这还是就是两个中年男人，这还在拍了很多那种自拍。
我明天就去办证儿，然后就去，明天晚上就去。
另外就是上海中心里有一个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
啊，对对对，
其实还是可以看一看，因为我在北京非常多年，竟然一次都没有去过观复博物馆，所以我心里一直有点哦，对，因为我是马未都的粉丝，我一直有在听马未都的观复嘟嘟。他这个节目已经停播了，所以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竞争影响。
OK， 我无所谓的。
对，我觉得这个馆还是值得看的。其实它很紧凑很小型，不会花很多时间，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它有一间房间是专门展示金器的，就你进去之后完全的金碧辉煌
啊，好开心哦，最喜欢看那种金器银器。
对，好，这些看完应该就饿了，现在到了推荐吃饭的时刻。不过在浦东，因为我很少去，就我也没有太多特别的推荐，而且我也不是一个愿意为了美食排队的人。那我有一个推荐其实是北京的餐厅，我在北京的时候非常喜欢梅州东坡。
OK
在北京梅州东坡遍地都是，但是他在上海只开了一家店，就在上海中心的地下一层。我其实是在上个星期才刚刚去过，
拔草了。
在去之前我还特意打了电话说会不会排队，要不要等位，然后人家说不用，你直接来就行。我进去之后就震惊了，
对、啊、
可能除了我之外只有两桌客人、整个店特别的空。而且我发现上海的梅州东坡和北京的反差好大，
口味
就感觉上海的梅州东坡非常的 fancy， 装修的特别和北京不同，北京就是很家常的，
对对对对，
那种感觉。对，
但是还是属于小贵，因为北京已经有两档了嘛，有梅州东坡和它的一个低端的快餐店。
但那个小吃其实是后来发展的，
对对对，
它最早只有梅州东坡酒楼。上海的梅州东坡的菜单和北京的完全不一样
啊，没有毛血旺嘛。
就首先菜品没有那么多，就种类选择很少，其次就是我期待的打开这个菜单我想吃什么，农家小炒肉、海陆空香锅，但打开一看，前面首先是什么藜麦沙拉之类的东西，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店？他们果然
是个加州的东坡。
他们果然是很适应上海市场来做一些看起来非常的健康、西化的
菜，洋气。
但当然还是有口水鸡啊、小炒肉这些，只是在比例上还有打开菜单的感觉，让你觉得我去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梅州东坡，
也许这才是最地道的上海体验，对吧？
是的，吃饱了之后其实你在浦东还可以再去一个美术馆，这是我在浦东喜欢的另一个美术馆，要比震南博物馆更远一点，可能还是打车比较方便，就是昊美术馆。昊美术馆开到晚上十点，所以这是一个很适合我们这种晚起人士的地方。因为我总觉得那些五点关的不管是博物馆还是什么，就很歧视我们这种起不来的人，就感觉到世界对我们深深的恶意。但是昊美术馆就让我很开心，就算我是下午两点钟起来，我还是可以去这个地方。那首先我对昊美术馆很有好感，是因为我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过昊美术馆的创始人，细节也记不清了吧，就感觉在交谈过程中是一个很有礼貌很有风度，然后谈起来也比较有内涵的人。然后果然这个昊美术馆开幕了之后我有去看，我觉得他在各方面的细节上也做得蛮好的，不像是有一些想要借助美术馆开发房地产的比较粗糙的项目，因为他确实是和一个房地产项目集中在一起。
你说昊也是和一个房地产集中的、
对对，而且他就在一个在酒店的旁边，所以如果累了也可以晚上继续住在这个酒店，这是另一个酒店推荐。就是它非常的巨大，除了它会有一些临时展以外，它还有一个固定的展示博伊斯的文献版。
OK，
因为昊美术馆的创始人这个陈好，他 应该是买下了是所有的吗？我有点忘了，因为很多年前，其实第一次这个博伊斯的文献来中国展的时候，应该是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好像那次就是正好把所有
的、嗯、那是什么时候？80年代的事儿，
没有那么久，但有可能不是第一次了。就总之有一次很大规模的展示，嗯、我是那次得知说正好有买下所有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在开幕的时候。应该是开幕的第一个展还是第二个就有做一个博伊斯的展览、嗯、然后稍后虽然那个展结束了他们还是保留了二楼、
嗯、
就全部来展示这个博伊斯的文献作为一个长期的展
示。你能给听众三言两语讲一讲谁是博伊斯，为什么要看他的文献呢？
我感觉相对于一个艺术家，博伊斯可能更像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吧。他的理念是通过他的社会活动作为他的艺术方式来影响别人、
嗯、哼，
那我觉得讲别的可能太复杂了。就
是什么年代哪国人呢？
我其实有点忘了是德国人但是什么年代我其实有点忘了。那他对我印象
60年代吧，
好像是60年代、嗯、我觉得是60年代。他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他是莱比锡艺术学校的老师嘛，就总之他是某个艺术学院的教授吧、嗯、他们当然也存在说录取率的问题，比如说有1000个人里只能录取100个，那这些录取不了的人怎么办？他就认为这些是不合理的，所以他就和校方对抗，说我要录取所有人。所以这些所有人，比如这1000个人，
而且不通过政治审查就录取他
们，对，全都跟着他一起到了校园里。当然学校是不同意的，就是中间有很多的冲突对抗，有很多反抗运动。然后学校应该就是开除了他，他好像就跑到美国去了。
自己开。
但好像多年以后，学校因为他是一个功成名就、
嗯、
啊、名垂青史的艺术家了嘛，好像学校又要把他列在自己的这个
校友录，
对，
员工
名人册上。
册上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冲击力的事件吧。
有趣。
嗯。
好呀。
嗯、
晚上要出去刷夜吗？
晚上的话刚才 GT 有推荐精酿啤酒，那我可以推荐一个鸡尾酒吧，叫 Barber Shop，
理发店，这个意思是吧？
对，因为它进门的话你打开看确实是一个理发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不知道这个理发店的门背后还有另一家店，所以你要先敲那个门、
嗯、
等人给你开门才可以进去。其实进去是非常大的。
它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路？
是不是永嘉路？
好像是
乌鲁木齐路、
啊、这个已经不是在浦东了，我们已经回到了浦西了，
回到了法租界
了。
应该是我
内地的地方，
回到了法租界了。
好像是永嘉路乌鲁木齐路。
好，如果去那里、哎、你推荐大家喝一款什么酒？
我其实酒的名字都不太记得了，我是那种随心所欲选择的人。我印象中最深的我在那里喝过的一个酒，是我看到那个上面有写好像是豆浆油条什么的、
啊、这么牛。
所以我就点了那个酒，它真的给我上来了一根油条，所以我喝着那个酒就吃了一根油条。
是不是油条可以作为吸管？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不是吸管、
啊、
它没有说是那种像什么天津油条那种很大很长很粗的油条，但它
是 KFC 油条，
对，像 KFC 油条那样的尺寸其实也没有办法作为吸管的，它真的是给你吃的、
嗯、
我还记得我还看到别人有点一个酒是像一个日式套餐里的茶碗粥那个样子。就它有很多这种稀奇古怪的酒、嗯、还有比如有一款是我发现它吧台上有很多那种容器，是一个陶的罐子吧，但它做成一个像一个非洲小人的形状，然后那个酒呢就倒在这个人形的罐子里，有非常多，然后它制作的过程非常的花哨。前面我已经忘了，最后的 highlight 时段是它会用火把这个烧起来。
好，挺棒的。好，
把这个酒烧起来。
好，谢谢宋明，谢谢大家。然后这一期是一期有点实验性的，我也会把就是二位总结的这个攻略怎么逼着二位写下来，然后发给我，然后也随着播客一起发给大家，就是在 show notes 里面看。不会看 show notes 的同学，就是不管你在哪个 APP 里面看听我们的播客，都有一个地方你东点西点能够点出一大段文字。因为经常我别人会问啊，你的音乐是什么呀，你的是什么呀，其实我每一期都花了好长时间写，都有一个就是文字信息的。谢谢大家，拜拜
拜
拜。
感谢收听文化土豆的第一期旅行话题节目。这期节目中有两个口误，我想更正一下。 Paul French 写上海的小说叫 City of Devils， 不是美奈汀上海。另外，博伊斯曾经教书的学校在杜塞尔多夫，不是莱比锡。另外，还有什么意见，请在微博私信伊康诺米。有好评的，请前往 iTunes 商店或者苹果播客应用给我们鼓励，帮助更多朋友发现文化土豆。文化土豆是一档听众资助的文化潮流圆桌节目，成为会员请访问 culturepotato.com。
不过我发现，虽然伊康诺米开始说我们不会谈艺术，不会谈电影，不会谈书，不会谈历史，但其实这些我们都谈了。
但是我们都是这本书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小说啊，《长乐路》啊。
作者叫什么名字？
记不起来。